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旧约圣经第三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第三卷书叫利未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雅各或者叫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老三吧。我们利未记也是第三卷，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利未，神拣选这个支派来侍奉神，摩西就出自这个支派，所以后来祭司也是利未支派里面亚伦的后裔。利未记记载着这些利未人他们在会幕里面各项服事的一些条例，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卷书就被称为利未记。我们从上个礼拜的秋令营开始，我们讲主日讲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之前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几乎都在讲一个方向，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我们讲过三个还四个系列都跟追求认识神有关。那这个未来的一段日子，我主日给大家一个新的系列，我称它叫做会幕与敬拜。我们将要借着摩西所造的会幕，神叫他造的会幕，来讲到其中各样的物件，那个都跟我们怎么样敬拜神有关。但是我们要本着利未记多一点跟大家讲到在会幕里面相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有参加秋令营，我记得我们在那里讲到对会幕做的一些基本的介绍。神叫摩西造会幕有一个基本的用意，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教会常常想到会幕，会想到那是一个神的建造，想到就像教会一样，说教会的一个预表。可是你永远不要忘记会幕最核心的信息写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叫摩西造会幕的时候说的最基础的话。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想到会幕，想的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当神来临到我们，就像会幕造好以后，神的荣光就降临。那个时代，神用一个外面肉眼可见的方式临到神的百姓，让我们知道神，让他们知道神真的临到他们中间，也要留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之后，他们所有的生活都围绕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每一次会幕安设在旷野的任何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各个支派就安营在会幕的四周。我们看过那个图片，对不对？而在旷野，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那个云柱火柱总是停留在会幕的至圣所上面。所以以色列人无论在哪里，他们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就会知道会幕在哪里。有吗？我今天有随身碟，第一张，这是一个图哈，对吧？好，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那里，你即使在很远的地方，因为这里很多，所以那个营区很广大，只要一抬头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就可以知道在那里云柱火柱降下来的地方，就是会幕至圣所在处，也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神要他们借着这样一幅图画，让他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应该以神自己他的同在为中心，那就是神造会幕的用意。而当神这样子彰显他自己的同在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如果神彰显他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我们最合适的回应就是敬拜。而利未记一起头就是提到 这个在会幕造好立起来之后，神就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晓谕他许多的事情。所以整个利未记是在讲到跟会幕有关系的所有的敬拜。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斯姆论到利未记讲的一段话我很喜欢，我们在秋令营给大家看过，我们再看一下，就刚刚那个 PPT 在后面的地方。如果你参加秋令营，你还记得这一段话，他说利未记是一本论到敬拜跟交通的一卷书，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彰显他的同在的结果。利未记指出来能够帮助我们与神相交的事物，也指出会妨碍我们与神相交的事物。这本书对那些被带入他同在的隐秘处的人而言，是主的心意与思想伟大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路线上面讲这个系列，讲到会幕，讲到关于敬拜。我们在秋令营第一堂我们讲到这个会幕的，对大家对这个会幕有基本的认识。我给大家看了刚刚那些图，来我们再给大家稍微看一次吧。从好看下一个，我觉得你如果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对这个图应该不要陌生才对。如果你陌生，就表示你平常不太会在会堂里面四处走走看我们这里拥有什么。你就在我的正堂，我现在你们的左手边前面这个钢琴上面，我们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造型完全一样的会幕的模型。那是很多年前有人送我一套 slide， 你知道什么叫 slide？ 已经没有用那个东西了。叫幻灯片，那是德国一位弟兄，他做了一个实体的会幕，很漂亮，就是这就是他做的。然后他拍了照，他出了书，也发行了幻灯片。有人送我一套，后来我就在德国买了许多套，我前前后后我可能买过30套以上送人。最后一次我买的时候，那个时候谭永义珍夫妇在德国，我托他们帮我买的。最后一次买的时候我有一点不上道，有一点忘记了，那个时代大家不已经不用幻灯片，都在开始用投影机用电脑在放东西，所以我最后买的那一系那好几套现在还剩下好几套成为当纪念品。所以我没有征得他们同意把它弄成投影放在这里，不太有良心上侵犯版权的压力。我想我花了不少钱在他们身上。蛮漂亮的对不对？今天爱宴的时候走机会来前面看一看嘛。在二楼正堂前头。好，我们在秋令会后来也提到我们第二堂讲了什么。我不太记得我们讲了什么，但是后来我们提到你要进到圣所，因为会幕那个有帐幕盖着，那个被称为圣所，那是用来表明我们可以亲近神，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是你要进那个，你从大门进去以后，你最先会放到祭坛，祭坛先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献了赎罪祭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所以你必须经过这个你才能够进到圣所，对吗？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些事。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刚刚让你翻到这里，后来你有翻掉翻回去吗？来我们来读好吗？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再看第十节，第十节，来，人的公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提到另外一种祭，来，人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再看第六节，利未记三章六节，人向耶和华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对，你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但是你要用没有残疾的。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另外一个祭，就是赎罪祭。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我们在秋令会一起都这个系列一起都提到，会幕是神要摩西制造来向我们介绍属天的事物的一个最丰富的一个预表。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会幕立起来以后，神要他造会幕的时候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中间。可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提到这个造会幕是为了要讲天上的事，这是我们都在秋令营提过而且还背过的经文。可是我们再来看好吗？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还是从我想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吧，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五节。来，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知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秋令营的时候，很多人会背这个经文，你现在还会背吗？不要礼物拿到了就忘记了。而当会幕立起来以后，神最先提到的，我们刚刚在利未记第一章一起头，他最先提到的就是献祭，在祭坛上献祭。你知道自古以来啊，有许多的民族都很注重祭祀这一件事情啊。我们中国的文字最早期的文字，我们称它甲骨文，前几年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也许稍微早一点也是类似的。它这些最早期的文字其实没有多少这个字了，但是讲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祭祀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存留有的中文，最早期的中文讲的是关于祭祀的事。而古代最古老的一些文献，你说上溯到商朝周朝，他们在做历史记载的时候也非常看重祭祀这一件事情。也许今天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个古代的人的迷信，无知的迷信，才不是，你不懂这个你才无知了。当他们看到这个伟大的天地宇宙的时候，他们兴起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相信有一位至高的上帝，所以他们有一个敬天敬神的心。如果你去看看，以中国为例，古代的人对于祭祀的看法， 你就会知道跟现代人的拜拜有很大的不同。嗯，现代人拜拜其实蛮本位主义的，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你拜你希望从神得到什么祝福，所以你的需要小，你拜少一点的东西，需要大拜多一点的东西。古代的祭祀其实看重的不是你拜的什么，不是看你拜的物品食物这些，他们着重在上帝那边，神的那边，天的那边，而且他们着重的是要流血的一个祭祀啊。所以中国字有两个字在讲这一件事，一个是牺，一个就是牲，对吧？牺牲是，当然现在我们讲牺牲有时候有别的意思，可是最原始是这样的，那是献牛羊为祭物要流血的。你会写牺跟牲这两个字吧？现在年轻人可能牺不会写了，太复杂了。你继续用手机吧，继续用电脑吧，你就都不会写这些字了。嗯，有的时候还是要写一写嘛，哈。这两个字都有牛跟羊在里面，对吗？对吧？至少牺有牛又有羊在里面，牲有牛在里面。其实就中国古代的人，他们并不拜鸡鸭的，他们是献的是牛跟羊。会不会那个启示的源头跟圣经启示的源头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就是像这样，古人看这样子流血牺牲献祭是一种对神对天的敬意，也是我们人跟神跟天的一个连结。圣经里面的献祭也比较接近这样，那是一种敬拜。当会幕立起来，神的荣光显降，神就表明他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而人对于神的显现最合宜的也是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敬拜。就是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的荣光显现，他们也晓得俯伏敬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光就会这样，如果你只是看见一些道理就不一定会这样。而我们讲过利未记的头十章提到在祭坛上的献祭有五种祭，我们你还记得那五种祭吗？有燔祭，有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里面献燔祭跟素祭的时候，常常同时会献一种奠祭，那个不太把它算在这五种祭里面，也是一个附属的祭。其实这里面燔祭大概是最主要的祭了，因为你无论献赎罪祭或者就直接献燔祭献素祭，常常都同时要献燔祭的。就是连平安祭也常常提到他们同时献燔祭跟平安祭。而燔祭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全身的燔祭，你必须全部献上。当我们向神表达敬拜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必须献的是全身的燔祭。如果你献一部分，那不叫敬拜。德国的有名的神学家潘霍华讲得很好，如果你不是全然以耶稣为主，那你就完全没有以他为主。他不是这样说的了，他说耶稣基督如果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全然做主，他就全然不做主。所以没有说啊，我没有那么好，我就是一半一半吧。神没有什么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就完全不叫敬拜。所以在利未记也记载的一个可悲的故事，就是最早期的祭司他们在敬拜的时候犯了错，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献，他们 让自己私己的东西跑出来，后来被神击杀，那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个可悲的故事。所以神想要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像这样。那今天早上我刚刚读了好几处经文，也许有的人注意到这些经文都提到一件事，那是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要讲的事，就是他们无论献哪一种祭，献燔祭、平安祭、赎罪祭，都提到他们献的祭牲，无论是牛是羊，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注意献一个没有瑕疵的祭。我想到一个故事，是今天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人的机构，叫全福会。全福会的创办人讲到他的祖父的一个故事。那时候他们住在亚美尼亚，隔着高加索山脉吧，有俄罗斯人。俄罗斯那个时候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人经历圣灵的工作。那是50年后，在加州神要做一个更广大影响全世界的。那边的俄罗斯人一些教会的一些长老弟兄们，常常攀过那个山脉来探望亚美尼亚这边的人，来给他们传福音等等。那他的祖父，这个全福会的创办人 Shakarian Demos Shakarian， 他的祖父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所以有一次那些俄罗斯人来，他知道他们要来，他就预备接待他们。那就去他的牛圈里面要找一只好的牛，他找到一只最大的一只牛够大家吃，可是他发现那只牛有一只眼瞎了。他熟悉圣经，他知道在旧约时代你要献祭不可以献这样有瑕疵的。当然他不是在献祭，他是要招待一群人，可是对他们来讲，招待一些神的仆人使女，招待一些神的圣徒，就像献祭一样。可是因为他没有另外一头更大的牛可以献，其实在那里有一点点舍不得，因为他可以献两只嘛，对不对？可以宰两只小一点的牛，可是他就还是宰了那只牛，把头切下来以后就藏在稻草堆里面，然后招待来的客人。结果那个宴会，第一天晚上的宴会，大家都在那，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那些神的圣徒们，然后要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俄罗斯的负责的长老请他做谢饭祷告。那个长老要开始祷告，他就停下来，他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他就往旁边走，他们就跟着他。那个祖父越跟就越紧张，因为他就走到稻草堆去，然后就把那只牛头揪出来，他说弟兄这是什么。结果他的祖父就在那里当场就悔改认罪。他本来虽然接待他们，他对于他们所传的信息完全不能接受的，关于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些都不能接受。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改变了，也因为这个改变，后来他们经历了，他本来是不生育的，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全福的创办人的父亲，而且给他取名叫 Isaac， 以撒，跟亚伯兰的以撒一样。后来才有后来全福会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对不对？我们也要给你瑕疵，你宴客的时候不可以宰一个没有瑕疵的。可他们那个时代有个敬畏神的心，他们是这样看事情的，没有错。我讲这个让你印象深刻一点，在律法里面他们献祭是要没有瑕疵的。我相信这个第一是用来讲到神的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被献上为真实的祭牲，献为燔祭，献为赎罪祭，要赎我们的罪。圣经明确的讲到他的时候说他是无瑕无疵的。我想写这些话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到的就是利未记里面这个条例。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26-27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6节， 跟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跟没有瑕疵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其实有另外一节圣经更直接的用了没有瑕疵的话，你记得吧？这是我们邱令颖背的圣经之一，还会背吗？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一起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献给神必须是没有瑕疵的。那不是在讲旧约时代那些祭物，那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而基督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献上这个祭物才有赎罪的功效。你想想看，如果要为人赎罪的祭物要献上的时候，本身是有瑕疵的，他必须先解决他自己有瑕疵这件事，对不对？他必须先为自己的过犯缺欠来做补赎。那我们人没有办法，一个有瑕疵的人完全没有能力补赎，为自己做出补赎来。所以唯有这一位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神的基督，他的赎罪才是有功效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活出一个没有罪的、没有瑕疵的一生。他在三十岁以前没有显在百姓中间，跟别人一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一般相信他承袭他肉身的父亲约瑟成为一个木匠，因为后来人家这样称呼他。可当他要显在众人面前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天开了，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记得吗？我们相信那是天父上帝为这一位将要来成为献赎罪祭的神的羔羊，为他还没有显现在众人面前，他所过的那三十年平凡的一生加一个注脚，那就是那是没有瑕疵的，神说他喜悦的。接下去所记载的，后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遇见各样的试探、各种冲击，过跟我们一样的生活，但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跟我们一样各样的试探，他没有失败，他没有犯罪，他活出一个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能够救赎我们，为我们做出补赎的功效来。而且我要大家注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肉身里面，他的完全没有瑕疵的完全，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一个客观的状态，他就是完全的，好像说哦，有一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一样，一颗钻石一点裂痕一点瑕疵都没有，不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吧？我们的主的没有瑕疵是一种动态的，是一种活动中的、继续进行当中的完全。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希伯来书，我们又到希伯来书去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一起来读吧。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显然跟第八节的话有关。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对吗？我们的主当然在永恒里面，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瑕疵的。可是他在成为人，得到这个新的身份，披上人的肉身，过人的生活的时候，他要继续 像永恒的光景一样，对神表达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敬拜。所以他学习的，他学习的，这宇宙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事，神自己来披了他受造的人的肉身来过这样的一生。可是他没有失败，他一路上走没有失败，他的顺服经过考验成为完全，所以他今天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应该这样想事情的，神的顺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主耶稣这样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成全的救赎，其实很重要的目的，他是要得到一批人，得到我们也能够这样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神想要得着我们是一群无瑕疵的百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是要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荣耀的教会，对吗？神要这样得着我们，那才是当我们成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神献上完全的敬拜。就像或许我们可以稍微这样讲，当你的儿子表现得好的时候，你就有光彩，对不对？同样的，神想得着我们是没有瑕疵的，当我们称为圣洁没有瑕疵，那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你记得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的好像一个王办了一个宴席，邀请人来赴宴席，福音的宴席。后来他们找了各样的人来以后，他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在宴席上，记得吗？后来被赶出去，对不对？那不是说你要穿得非常工整才能够去赴宴席，我想神不是指的地上的事情，也不是说你如果不穿工整一点来在教会聚会就是不好的。我想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相信就像那一首诗歌讲的，神要我们穿上的是圣洁的装饰为衣，那样才真的能够敬拜。可是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神要的并不是我们拿出金钱或者拿出时间拿出才干来，神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你知道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当做一个没有瑕疵的祭物献上自己的时候，他把我们众人都包括进去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后来保罗不是这样讲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在表明一件福音所成全的事，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对吧？我们与主同死，意思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的时候，他把我们一起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当他流血成全的救赎，他就洗净我们，给我们披上白袍，披戴他自己，也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重生，是神儿子的生命。记得吧，那个生命是无瑕无疵的生命，使我们同作神的儿女，同享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你应该常常有这种意识，像今天开会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的，常常做出圣洁的样子来，不是要装假，不是假冒为善，而是那就是本来就是神要我们穿上的，对吗？我们提到无论男女，如果哪一天你有需要穿上一套比较正式的服装，你整个的心也跟着整齐起来。现在我们穿着圣洁的衣袍，可能不是外面看见的，可是你里面可以揣摩，可以了解，对吗？这就是祭坛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进到圣所之前，一定要经过祭坛，你不要绕过去， 你不要只想进到圣所，你可以祷告，可以侍奉，可以做很多的事。不，你一定要先经过祭坛。祭坛包括了你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了因此你也把自己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才是真正的敬拜，你才预备好要进到圣所。所以不要以为你奉献一点钱给教会，奉献一点时间，实行一些宗教的行为，也许朝圣，也许进食等等，就能够蒙神悦纳，那并不是的。我们必须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做，那是照会幕的另外一个神讲的很重要的事。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5:8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紧跟着那一节，我们在山上也提到，哦，那就是我第二篇的信息吧，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刚好是在山上讲这篇道，不是吗？主耶稣也在山上讲了登山宝训，那是最基本神要我们有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应该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那就是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样式，让我们望着他，依靠他，把一切的盼望全生命都依托在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样当你要进入会幕，进圣所之前，你会经过祭坛，你会看到在坛上献祭的羔羊，你带着悔罪的心，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你觉得自己不配，可是又能够勇敢的进来，觉得战惊却仍然是喜乐的心，你可以进到圣所。不， 没那么快，你经过了祭坛，你要进圣所前，你会看见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挡在前面，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第二件事要讲的事，你记得吧？要进圣所之前，你经过祭坛了，神还放了另外一个东西在前面，是什么？叫洗濯盆。看过洗濯盆吗？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图，洗濯盆。回到会幕的图，第二张图，第二张。哦，你记得哈、哦，把这个图画放在心里好吗？神造这个是要让你有这个图画的概念在心里面。比你记得很多的道理容易一点，有这个图画，你从这里可以思想出很多的属灵的道理来。你如果只记得一些文字，那个文字忘记了就忘记了，或者是记错了，你就不知道弄出什么东西来。可是有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你进圣所之前要经过祭坛，还要经过洗桌盆，对不对？你知道经过洗桌盆，你一靠近洗桌盆，马上就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你身上有个脏的地方就看得见了。我有时候去外面服侍，发现那个教会哦，会堂没有一面镜子，就进男生厕所没有镜子，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的领带有没有弄正，头发有没有梳整齐，我的头发常常容易乱，因为头发很软，很容易风一吹就乱，所以只好去玻璃的前面不太清楚再照一照。这样今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你可以用手机啊。不够现代化，不够 high tech。 我现在新的手机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镜子在哪里。可是你进圣所你不用担心这个，你一靠近洗桌盆，你就会看见自己是不是脏的，因为洗桌盆是用铜做的，事实上呢是用当年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在用的镜子做，那个时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我给大家看这个经文，看这个洗桌盆怎么做的。出埃及记30，出埃及记30:17-3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来，你要用铜做洗桌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再看三十八章，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来，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是镜子做的。那个时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不像我们水银涂在玻璃后面成为那么光亮的镜子，虽然没有像现在那么完全清楚，可是那就是镜子。我觉得那个是有意义的，用铜做的祭坛跟洗濯盆都这样，代表了一个含义，就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有污秽的地方。那个重点当然不是一面镜子嘛，那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事情，这些只是表号而已。当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首先让神光照我们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所以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摆了一个大铜盆，盛满了水，你靠近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自己，因为那是一个镜子。我们不是经过祭坛已经被洗干净了吗？怕什么洗濯盆，对不对？很可能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因为我们蒙救赎以后，我们不像有一些在生重病临终的床上才受洗的人，他们一信主被洗净就到主那里去了。我们不是，对不对？你受洗以后还活很多年日，不是吗？对吧？不，你不要羡慕那种临终才受洗的人，因为我们受洗要有很长的生活，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更多的工作，你还是早一点信主吧。不要像有一些很愚蠢的人、笨的人说啊，我要在世上过快乐的生活，先不要信耶稣，临终之前再来信，这样地上也有，天上也有。这是完全不懂得神的道理。神量我们在地上生活，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完全的。你想要进天堂的时候赤裸裸的像小婴孩一样一无所有的进去啊？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死前来得及受洗？你怎么知道你会怎么死的？不要冒这种险，你还是听见福音快点回应吧，快点信主。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蒙了洁净，我们还要在地上过很多年日的生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蒙了洁净很容易在沾染污秽的。你会吧？我会。你会不会？
会。
很容易，不是吗？我们蒙了救赎，从最深的堕落被提升到王子的位分上面，可是神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进入天堂，在量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些年日，让我们跟耶稣一样，要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冲击里面，学习顺从，学习继续顺从，好叫我们得以完全，成为无瑕疵的。有一天，神可以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就是那些变成像他的人，那就是神的目标。为了这个，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世上有可能要沾染污秽，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沾染污秽，可是有可能我们还是会沾染污秽，那就是洗濯盆的意思。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再属这个世界，可是神安排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与世界相连，所以有可能被世俗玷污。我们尽量持守圣洁，好像神的儿子在肉身上学习顺从一样。可是神成全了完美的救赎，洁净了我们，他却留下一些事，就是赐我们一生的年日，在新身份中来学习这些事。所以我们要讲到利未记从十一章以后的另外一个主题。我说要讲利未记，可是我把前面的献祭用两三次一下子都讲过去了，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可是我们抓住很多要点，下一次你读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些要点。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从十一章开始有一个新的题目，前面的十章我觉得那个主题就是献祭， 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失败的故事。十一章开始有一个新的题目，我称它叫做洁净之礼，礼仪的礼，礼貌的礼，洁净之礼。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一共有十二章的篇幅，可是其中有一个第十六章我把它划归在前面那一段里面，因为那是跟祭司犯的罪，在献祭上犯的罪有关，神讲的大赎罪日，还是在讲献祭。所以如果是这样划分，一到十章加第十六章第一个大段落是关于献祭，利未记的第二个大段落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扣除十六章，也刚好十一章的篇幅，各十一章，蛮好记的对不对？第二个段落叫做洁净的礼。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这整章在讲到关于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关于食物的条例等等，并不是，你知道在律法里面常常提到死了的尸体是不洁净的，我们一般人也会这样想，可是圣经并不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些食物，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它死了以后你摸到那个死尸是不洁净的，可是洁净的动物呢，你摸到死尸还是洁净的，一定要这样的，要不然你如果宰了一只羊然后你要吃它，一定是吃死的嘛，对不对？那不就当然不洁吗？没有，对吧？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我们下一次的讲到要提到这一章里面关于食物的条例，可是今天我们要先笼统的来讲到关于洁净的礼。我们再看十三章四十五四十六节，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跟四十六节，一起读：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所以圣经提到长大麻风，用这来代表一个不洁净，这也是也许下下次的讲章我要提到的吧。所以利未记的这两段，我们把它分段，便于我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抓住要点。你现在记得了吧？第一章到第十章加上什么？第十六章，这是第一个段落讲到献祭，这个是在讲到我们解决了我们生命根源的问题，就是人类堕落，受了永恒的咒诅、千古的咒诅。可是现在主成全的救赎，把我们最从最深的堕落跟失丧当中拯救出来，得到基督的生命，也得到神儿女的名分。可是第二个段落是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扣除十六章的话，一共有十一章的篇幅，这是在讲到人在生活里面，你就是得救以后，你在生活里面，你必须保持救赎带给我们的圣洁的生命。你要成为圣洁，没有办法自己去弄的，无法自己赢取的，是要信靠耶稣。可是神要我们保持圣洁，对吧？你们要圣洁，像我是圣洁的一样。为了这个，神在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给我们定了疆界，每一个人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也为我们定了一生数十年，多半的有数十年的时间。神量给我们一席，在世上有一席之地，量给我一段日子，好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成熟完全，看懂吗？而在世上的一生，我们会遇见各种有可能让我们要持守圣洁的生命不太容易的一些试探，我们都会遇见。你要常常留意，那是你的方向。所以遇见试探的时候，不要抱怨，怎么会遇见这些？会的，会遇见这些的，那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忍耐的得胜这些试探， 会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话。嗯，帮助我们持守洁净，保守这个生命来得以茁壮，好使我们能够坚强，能够承受神的果，有一天在天堂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就是为了这个，神定下洁净的条例，规定哪些东西是不洁净呢？包括了食物，还有妇女跟生产有关系的很多事都不洁净的。现代人不会大家都这样认为了。这个题目我们将会有一堂专门讲这个题目，所以你不要发出疑问问我这个问题好吗？就是关于这件事。嗯，甚至有些疾病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还有另外一些是伦理上的不洁，包括淫乱的事，各方面的事。嗯，可是我相信这其中有许多都是本物的影子，是一种预表的方式，那不是持续到永恒，那些食物都是不洁净的，生产都是不洁的，并不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将要告诉我们啊，其实神的本意是什么，这也是之后我们要提到的。所以旧约时代神常常用外在的东西做表号，为了要我们认识一些内在真实的事物。就像会幕啦、献祭这些事都是这样，对不对？而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如果你继续读像十一章、十二章以后利未记啊，这些不洁净的条例，你就会发现哦，那是很繁复的条例。神怎么会定过这么繁复的条例？如果哪一天你扫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只从天花板掉下来的壁虎，当然死了，你知道吗？你就当然不解了，因为壁虎圣经里面用手工来讲是不洁净的。还不只是这样，如果有一个行经的妇人，她没有待在家里面，她出在外面啪啪走，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你知道那椅子就站着不解，你知道吗？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坐上去，哇，站着不解。如果你不赶快去洁净自己，你又去坐另外一张椅子，换另外一个人坐，站着不解。如果我们发生在旧约时代，你就很麻烦。你每一次到教会坐到椅子上，你就要弄清楚之前有谁坐过。这个东西是非常繁复的，你非常容易就沾染不解。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到后来，他们只好做一件事，就是假设你任何人从外面绕一圈回来，只是去 Seven 买一个东西，回到家里面，你就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洁净自己。他们用一个代表要把你的手洗干净。他们说洗干净不是为了卫生，用肥皂在水龙头上洗，他们要拿水叫你把手掌伸出来，手指尖向上，然后从上面浇水，从指甲尖流到手肘流出来，然后再把手掌向下，从手肘的地方再倒水，从指甲尖流出来，这样才能够洗得完全。彼得曾经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做这一件事，就被法利赛人骂，对不对？法利赛人跟主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之前没有洗手？他们那个时代其实不知道有细菌这一件事，并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为了洁净的条例。为什么神搞这么繁复的条例？我觉得有一个原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很容易沾染不洁，就这样而已啊。嗯，他并不是要我们像犹太人到后来弄出一大堆的洁净的方式。嗯，你不觉得吗？我们可能走在路上遇见一个不太礼貌的汽车驾驶，我们就会沾染不洁，你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很想要留一把枪就把他杀了。一个粗鲁的路人，走在路上的人，还有可能跟你迎面而过撞到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很不舒服。那种无名火一兴起来，你身上还有什么圣洁啊？ 刚刚听见你的闺蜜告诉你，你有另外一个朋友背地里怎么说你，对吧？青少年很容易发生这种事，对不对？那完了以后就心里面就像蒙上灰尘，不舒服。刚刚接到一个坏消息，各样的事都有可能。有时候在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到自己的手，连这样我们都有可能会立刻就情绪就改变了。走在路上踢到一个石头也会。你们听我讲过我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很多年前我还在宜兰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经过台北车站，看到有人在卖苹果，记得这个四个苹果的故事吗？有的没听过，再讲一次，请你原谅。你如果听过，把耳朵关起来没关系。那个时候台湾才刚开放国外的苹果进口了，我们小时候哪有办法吃苹果？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家吃的啊，其他的有时候。妈妈因为你考联考或者生病给你一个苹果吃，那是特别的。可是那个时候很便宜，100块钱十个苹果，常常有人在台北火车站拎着篮子。我们就有一天我们经过那里，就发现那里有一个妇人提着一篮苹果，9个都很大很漂亮的苹果，所以我就付了钱买。他正在包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个人经过，拿着看起来完全一样的苹果，不过是10个100。然后我们拿着那个9个100的苹果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心里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结果不知道是他说还是我说，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我们有可能为了一个苹果失去天国，你知道吗？因为主说，罗马书里面说，神的国在乎圣灵中的喜乐，不值得，对不对？那就是沾染不洁了。使徒约翰说，不遵守神命诫命的就是犯罪的。而如果以新约的诫命来说，从登山宝训到保罗书信、使徒们的书信，你会发现新约有很多命令，那些命令常常多半都是跟我们内在的动机、心思、情感、良心、意志、态度等等有关系的。比方要以恩慈相待，这是圣经的命令。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不要批评论断。许多这些命令是我们常常教导的，这些命令全部都跟洁净的理有关，我相信。因为所有这些跟这些命令相反的东西，都会让我们身上好像蒙上一层灰尘一样，我们跟神之间就会有点距离，有点间隔，我们无法进到圣所里面，我们没有经过洗濯盆。在律法里面，摩西，神要摩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洗濯盆的事，就是当他们沾染不洁的时候，他们不能去洗濯盆洗，因为那也不够洗，而且洗濯盆是定规给祭司洗的，一般百姓沾染不洁怎么办呢？你知道圣经有明确有一个条例，不在立位记里面，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来看民数记19章，民数记19章从第一节开始，我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就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等等，就像在献赎罪祭一样。后来他要把这个牛整个的焚烧。第六节说还要加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一起烧在丢在烧牛的火中。做这件事的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而烧牛的人也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而那个收起母牛的烧完的灰的人，他本来是洁净的，他也就要再去洁净自己，又够繁复，对不对？神有点讨厌，对不对？其实神就是要表明我们在世上很容易沾染不洁，他希望你也有这种观念。 可是他为我们定的可以得洁净的道路。再看十七节，民数记十九章十七节，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我觉得这个是关于调作除污秽的水最关键的一句话。他用什么水来调？活水。你看到活水不会觉得这个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吗？主提到圣灵说要有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对吧？这里有一滩水，你放了脏东西进去就脏了嘛。如果你放了脏东西进去的那一滩水下面有一个泉源，有个山泉，你只要过一会儿，那一滩水干不干净就干净了。这个是神放在大自然里面的一幅图画，神在这里要表明这一件事。我们看二十节，民数记十九章二十节，一起读。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神不只是在律法里头用不洁净的条例来限制人，他也清楚指出沾染不洁的时候得洁净之路。神要摩西调了这个除污秽的水，要洒在沾染不洁而且想得洁净的人身上。你沾染不洁并不是死罪，因为我们都会可是这里明确的讲一句话很重要，你沾染不洁却不洁净自己就是死罪耶。我觉得这个除污秽的水用活水来调是这里所讲的最关键的问题。主耶稣称圣灵是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如果你里面常常有活水涌流，即使有时候沾染不洁也很容易出去。你经验过这个吗？你心里面正在蒙上一些灰尘，有点乌烟瘴气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安静下来，你去过一会儿，你发现你里面真的平静下来，你感觉到神的同在，你感觉到里面开始涌出喜乐或者一个平安的力量在身上，你有点忘记刚刚的事情，你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同在，你不觉得那是真正的洁净吗？那其实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也要常常经历的。为了这个，我们应该常常被圣灵充满。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说，你不要让生命里面蒙上一些黑影一些灰尘而不去处理。你不处理还是过一会儿会，也许过几天过几个小时会就会舒畅，就会忘记它。可是不应该这样的，你不要这样，你应该更警醒的要对付这些事。快一点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你要主动的这样讲。为了这个，那是我听过的牧师讲道的时候用过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手势。我的牧师荣教师讲道的时候手势都只在胸前一点点的位置，几乎没有什么手势。可是我看过有一个手势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讲诗篇四十二篇，那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这样告诉我们，不要任凭你的情绪有乌烟瘴气。他做了一个手势抓住自己的脸颊说，你要这样对自己说话。下一次试试看好吗？你这样对自己说话。我也讲过一个例子，请原谅我再讲一次。很多年前我忘了是在台北市选市长还是什么，因为我常常待在教会，可是我的家在北投所以户籍在那里，我选举一定要去那里。所以虽然不是很想去选，因为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候选人让你很满意。可是我牧师不能做这种事，因为有一些会友问你有没有去选，如果你没有去选，他们会觉得你连政治都不关心，他就不来聚会了。那天我就开车回去，啊，选举完，我想到家里的冰箱，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完全住在教堂，我有几天住在教堂，我想到我冰箱里面有一半罐牛奶，可能过几天会过期，还没有喝完，我就去把那个牛奶带回教堂，他就把它放在我的位置旁边。我忘记留意，有的牛奶罐是锁得很紧，有的牛奶罐不是。等到我开到我们这边的停车场，发现那牛奶一大半都洒出来，而且都渗到我那个椅子，不是高级的皮椅，是像沙发一样，所以都渗进去。我一想到要处理这个很麻烦，就我一边用车上的卫生沾来吸一吸，先处理一下，心里面就嘀咕着说：“选举什么东西嘛？”大概五秒钟以后吧。你知道我在那个之前，我已经学习这个功课，而且教导人关于要常常习乐，已经搞了30年了。还是会忘记，我们都会忘记的。嗯，但是我们有学习，至少有一个区别，就是忘记的时间短一点。嗯，在五秒钟以后，我就对自己哑然失笑，说：“你在干什么？”所以我开始继续做该做的事，然后对自己说：“感谢赞美主。”嗯，你也可以这样。你有可能沾染污秽，可是你一定要除去这些污秽，让活水再一次的涌流。我们常常给大家一份单章，里面有四篇小文章，讲到赞美，讲到喜乐。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会后来找我拿，或者我就放在那个二楼正堂侧边的圣经架那，你可以自己拿。那里面讲的就是这样，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超越各样失意的事，超越自己的失败，别人的失败，要常常带着一个爽朗的脸色，对自己笑一笑，那超常喜乐。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那帮助我们活在神的光中，帮助我们从污秽当中得到洁净，活水再一次的涌流。这就是神造会幕的用意，也是他的救恩的目的。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让神和谐的与我们同住，那是我们生命最健全的样式，对不对？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嗯，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87首。